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六节，神全备的旨意，关于他自己的荣耀，关于人的得救，关于信仰与生活等等，人所必须知道的一切，如果不是已经明明的记载在圣经之内，就是从圣经中也可以推想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。所谓全备，就是说我们所必须知道的，有很多是圣经有直接的教导了，比如说夫妻婚姻应该是一夫一妻，那有一些圣经没有直接讲，就是要用推论的。例如圣经没有讲姐妹可不可以穿很短的裙子，但实际上有没有原则呢？有啊，圣经说要端庄啊，所以你穿很暴露的服装，其实会引诱人有色情方面的一些联想跟冲动。所以在家里面天气很热，穿凉快一点可能没关系，可是至少在众人面前，为了不要绊倒人，是应该端庄的。所以你根据这个原则就知道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了。这些事情就是刚刚所讲的，如果有明明的记载，就照这个明明的记载我们来遵循，可是如果没有很明明的记载，那我们就根据圣经的原则来推测推论，而且会产生正当的必然的结论。第六节的下面一句，既然是这样子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假借圣灵进一步的启示，或者借着一些人为的传统为圣经加添任何内容。历史历代都有很多基督徒，特别是在灵恩运动的当中，很多人就说他又听到神的话了，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的话呢？其实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，像这四十几个圣经作者所做的那一些启示，其实已经停止了。后代的基督徒跟教会当然随时亲近神，还可以得到圣灵的感动，但是你最好不要说这就是圣灵的启示了，因为那一些感动还需要加以分辨，才能够确认是不是出于神的感动。所以那一些你不能说圣灵进一步向我启示了，所以就为圣经加添一些新的内容。但在实际上，在某一些极端的教派里面，常常把一些他们认为神向他们说话进一步的启示就不断的教导。有一次我在美国密西西比高速公路上面，我看到有个很大的看板说，你想听见上帝新鲜的道吗？来我们教会。我一看这句话就知道这一定是极端灵恩派的，果然没错，这个斗大的字下面 Pentecost Church五旬节教会，你们一般的教会只有圣经啊，我们有新鲜的道，可能是礼拜六的晚上这个圣灵刚刚跟牧师讲的，哇，礼拜天早上牧师就把神给他最新鲜的启示就讲出来了，我讲得好兴奋啊，好像精彩的不得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越重视这些新鲜的道的教会，就对圣经越糊涂了。所以这些极端灵恩的领袖表面上没有否定圣经，可是实际上就没有好好读圣经了，注意力就放在这些新鲜的道上面，而圣经模糊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撒旦趁虚而入的时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他们太高举这些常常讲特殊启示，神又给他什么样的感动跟意象，先知的话语等等，常常标榜这些，其实是不好的，这些是要加以分辨，以后可以做参考。所以这边说什么，很多人他在理论上没有去否认圣经的权威，不敢擅自给圣经增订什么内容，可是在实践上呢，去引领教会进入一些所谓新的启示先知的话，而对圣经反而模糊不清了，可能犯了大错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不过我们晓得，为了明白圣经所启示的得救之道，其实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光照是必须的，所以我们不是反对那个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是需要圣灵的光照。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，这不是一个仪式而已，而是因为圣经不是人的作品， 如果只是人的作品，我们就用自己的经历跟智慧来读书就好了。那因为是神的作品，所以我们要先祷告，因为它超过我们一般的智慧跟理性。我们要用祷告来仰望神，圣灵来教导。耶稣应许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所以我们仰望神的眼光照我们，可以明白圣经。约翰福音14:17、15:26都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换句话说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。约翰福音16:13进一步说，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我们明白，原文的意思是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并且晓得某些关于敬拜神，还有关于教会行政的事情，还有关于一般为人处事一般的常识也有相通之处。所以有些事情圣经没写，我们也可以根据常识，还有根据上帝赐给我们基督徒的智慧慎思明辨，然后来做一些安排。但是这些常识也不可以违背圣经里面的法则，因为圣经才是我们永远必须遵循的绝对的法则。所以这第六节讲什么啊？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知识论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属灵的人看透万事。我们当然不能随便说自己属灵，但是这个属灵的意思是圣灵啊，我们应该求圣灵让我们看事情能够看透看得准。所以我们要得到真理的知识，第六节告诉我们三方面。第一，就是圣经明明的记载；第二，就是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；第三，就是圣经没有讲的有一些事情也可以根据常识来判断，但是这个判断不能违背圣经所启示的这些法则。接下来第七节，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事情不都是很清楚的，不都是很明白的启示给众人。也就是说，圣经这100万字当初写的时候，读者看起来都是很明白的，但就业有一些是奥秘的，就是以后才会懂的。另外还有一些不懂，是因为时空的隔阂，这当时听的时候在那个处境是马上可以明白的，但我们已经因为2000多年甚至于3000多年的隔阂就变成不明白了。但是呢，其中关于得救所必须知道、必须相信、必须遵守的一切的事情，都已经在圣经的某些章节里面很清楚地宣示出来。所以不单单是有学问的人，即使没有文化、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，只要用正常的方法去读，也可以充分地了解救恩之道。所以这边所谓正常的方法，要仰望圣灵来光照，不是靠自己原来的知识跟立场去选择圣经、判断圣经。所以我们正常的方法啊，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，也靠着圣灵去了解。那我们虽然圣经有很多细节我们不一定可以清楚了解，可是对于救恩之道却可以有充分的了解。第八节提到，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旧约跟用希腊文所写的新约，都是受到神直接的灵感、圣灵的感动，而且呢，由于神特别的照顾、神的护理，经过历世历代保持它的纯正，所以是可靠的。当这些写出来成为圣经之后，神还继续来特别的护理、保护、管理。所以经过这个历世历代，旧约有的3000多年，有的2000多年，新约大部分也将近2000年了，还可以保持它的纯正，所以都是可靠的。我们承认这是漫长的历史过程，的确所谓的原文圣经也有产生不同的版本，但感谢神，多只是在某一些细节上有一些小的出入，其实关于整套的教义、救恩之道并没有丝毫的差错、矛盾等等。当然我们承认有一些译本、有一些字句是有问题的，但是很快就会被发现， 问题太多就被当作不可靠的译本，也不会流行下去。所以这也是神的护理，神的保守。所以一切信仰上的争论，教会都应该以圣经做最后最高的裁判。我们对神学，对于很多教会或信仰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争议，但还是要根据圣经来做最高的裁判。所以神的众百姓有权利来读圣经，而且神的儿女是有兴趣读圣经，因为圣经不是写给神学家，是给神的众儿女，神的众百姓的。我们信主以后，对神的话，对神的心意是会渴慕的，想要了解，而且也有义务照神的吩咐，存着敬畏神的心去诵读，去查考圣经。但是呢，因为神的众百姓不都是了解圣经原文，所以圣经就必须随着神的话语所到之处，要把它翻译成当地的方言。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么细，说圣经都要把它翻译成当地的方言。为什么西敏信条敢这么大胆的把这个写成信经信条呢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，这是一种推论的。因为圣经吩咐我们都要熟悉它的话语嘛，当然大家都要去读啊。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就是马丁路德，他不但主张要翻成方言，他也曾经花很长的时间把圣经翻译成德语。在他之前，改教先锋威克里夫在英语都还不成熟的时候，他就把圣经翻译成英语了。你知道中世纪的时候，这就在改教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那时候的罗马公教，也是所谓的天主教，是反对把圣经翻译成方言的，甚至把翻译成方言的人当作是异端啊，甚至把他处死。所以西敏信条很清楚的宣告应该翻成方言，因为可以让神的儿女更快的明白神的话，神的心意。翻成方言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那么我们可以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就可以来敬拜神，可以借着圣经得到了忍耐跟安慰，也可以得到盼望。这个世界有很多跟我们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，我们从圣经可以得到忍耐的功夫，来忍耐这些跟我们信仰冲突的事情。也有很多的苦难跟艰难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得到安慰。也有很多让我们灰心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从神的话可以得到盼望。第九节，解释圣经有一个一定不会错的原则，就是用圣经的本身来解释圣经。所以我们如果想准确的完整的了解某一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应该先参考其他比较清楚的经文，那就可以了解比较不清楚的经文它的真意是什么。这个叫做以经解经。那最简单的参考方法其实就是用串注圣经。很多的圣经专家把重要的相关的经文都把它列在串注圣经里面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串注圣经去查考。除了使用串注圣经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上下文。这节经文难懂，可是上下文看一看，其实大部分都有线索。例如马可第四章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结果很多听众跑掉了，只剩下少数人在那里。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往下看，耶稣就跟少数人来解释。所以很多的经文从上下文前面跟后面反复看一看，多读几遍，其实可以比较了解。那这个已经解经相关经文并不是乱串一通哦。我们提过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小朋友问他说，你讲那个99只羊的故事，另外一只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这主日学老师抓抓头想一想说，哦对了，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吗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树枝上不是有一只羊吗？哎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这个不是已经解经，这是乱扯胡扯。已经解经不是随便拿一节来解释这一节。那我们举一个正确的例子，例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其实它的含义是在表达因信称义哦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可以看新约其他的地方，例如 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就提到这个亚伯拉罕，他因着信就离开他的故乡到迦南地去了，结果上帝使无变有，他们夫妻年老还可以得到儿子这个以撒。也提到他因着信就把这个以撒献上了。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不懂，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儿子，怎么可能把他杀掉把他烧掉呢？亚伯拉罕他也一定觉得很难懂了，心里一定是很为难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相信说，他把以撒献上，那么上帝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。你看你就可以明白了，这旧约没讲的。罗马书第四章也提到同样的事情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变有死人复活的神。死无变有，保罗有解释，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年老却还可以得到以撒这个儿子。死而复活，罗马书第四章没有解释，旧约也没有解释，但是我们刚刚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有解释了。他相信把以撒献上，可是神已经应许我，我会有后裔的，我不会断绝的，所以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胡扯。其实这个正确的意思是在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相信上帝是可以死无变有，这是罗马书第四章讲的，是死人复活，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。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呢，上帝就称他为义，上帝就算他是一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。好，所以这才是已经解经正确的一个方式，而不是乱串一通。最后一节说，信仰上一切的争论，或者教会会议所有的决议，或者很多历史历代一些作家各样的意见，或者教会里面人们的教导，还有很多人他说得到感动，我们怎么判断呢？都应该以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做最高的裁判，用圣经来检验来审查，然后得到的结论我们就应该心悦诚服。我们承认有些事情圣经也没有交代，如果怎么查考都没有答案，那表示那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。但是大部分有争议的事情都有交代，我们照第十节所讲的，我们可以得到指示，而且就应该心悦诚服。我们把已经有答案的好好的去遵循，这一生就可以忙得不亦乐乎了。好，我们关于西敏信条的启示论我们就讲到这里。